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月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宣布新举措，加大力度打击外国干预。生活成本危机迫使澳洲家庭削减开支。今届发现维州学校辅导计划耗资10亿，并无明显效果。冷冻雨水天气将从澳洲东部蔓延至内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坦培拉消息。随着最近海外特工在澳洲境内策划镇压或清除异己人士的细节曝光，澳洲政府正在采取新措施，打击来自中共等专制政权日益严重的外国干预，保护澳洲人免受外国干预的侵害，为加强澳洲抵御和打击外国干预的能力。澳洲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宣布了政府的首批改革措施。奥尼尔表示，政府目前正在推出世界领先的一揽子改革措施，以应对不断演变的外国干预威胁中的新兴因素。新措施包括成立外国干预技术工作组的计划，以联合技术部门和政府保护敏感信息，免受间谍、破坏和外国干预。联邦政府还将成立一个新的社区支持中心，以帮助当地侨民群体更好地了解和识别外国干预的威胁，以及如何减轻和报告这些威胁。奥尼尔还宣布将扩大现有的反外国干预情报工作组，并将其免久化。他还透露，政府将启动移民法规修正案，以帮助在签证审查过程中识别和管理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的风险，包括为寻求在关键技术领域学习的外国研究生提供有针对性的签证条件。政府还将探索如何在其移民系统中建立防止外国干预的其他保护措施，包括对参与可疑阴谋的人员行使取消签证的权力。反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早前挫败了海外情报机构特工企图与澳洲公务员、银行职员、医生、警察和其他专业人士建立关系，以获取个人数据的阴谋。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特别工作组发现外国情报机构招募内部人士，帮助追踪一名外国政权的批评者，规定其随后向特工提供了超过10,000澳元的报酬，令到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协助间谍跟踪、拍摄和骚扰这位持不同政见者。在特别工作组挫败的另一起案件中，外国情报机构招募人员跟踪、拍摄和报告一名澳洲持不同政见者的行踪，甚至在目标住所附近租下一处房产，对目标进行秘密监视。间谍向一名可以接触到这个人个人财务信息的特工施压，要求其提供记录，并在持不同政见者的日常生活中对其进行跟踪，包括出游商场、外出工作和回家。在另一起案件中，一名为外国政府工作的个人雇用了一名私家侦探，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住宅进行拍摄、翻箱倒柜，并询问以目标消失需要多少钱。澳洲安全情报局局长曼克帕奇斯在2月发表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中警告说，澳洲正经历住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外国干预、间谍和恐怖主义活动，受到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的澳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这个背景下，特别工作组成功破获的外国干预阴谋数量增加了 265%。 虽然帕奇斯没有点名外国情报组织所属国家，但中共一直被认为是澳洲间谍活动和外国干预的主要操守之一。综合消息，生活成本危机迫使澳洲人减少开支，但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表示由于物价上涨，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无论采取怎样的办法，澳洲家庭目前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虽然储备银行上个月决定将利率维持在 4.35% 的水平，但经济学家警告说，澳洲正徘徊在经济衰退的边缘，消费者信心低迷，很多人，至少是那些幸运地拥有一些储蓄的人，都在动用储蓄。 Paper Money 对5000多名 news.com.au 读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澳洲人被迫调整家庭预算，以应对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超过半数 59.4%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其中 29.7% 的受访者回答说，他们无法减少开支，因为所有东西都变得太贵了。近三分之一 29.4% 的人表示，已经下大力气少花钱多存钱， 而30.4%的受访者说基本没有改变消费习惯，但消费意识有所提高。只有10.6%的受访澳洲人表示没因为生活成本危机而对家庭预算做出任何改变。连续的利率上调对拥有房产的澳洲人的家庭预算造成了持久的影响。23.2%的受访者承认房贷是最大的经济负担。Paper Money 首席执行官 Mario Rehayan 表示，很多还未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暂停了他们的房产梦。他说，在我们的调查中，约1/424.4%的未置业但正在努力置业的澳洲人表示，如果澳洲央行再次加息，可能导致他们在未来12个月内推迟置业。另有23.7%的人将食品杂货列为当前生活成本危机的主要原因。调查数据亦证明了这一点。33.1%的受访者表示，为了应对生活成本危机，他们会减少外出就餐和点外卖。18.2%的人不再外出娱乐。对于如何减少开支这一问题，受访者的其他回答亦多种多样，从取消假期5%到卖掉汽车。不一而足。美本消息，维州省计长格里夫斯在提交给政府的报告中表示，耗资超受亿元的维州学校辅导计划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方面收效甚微，而且只有不到1/3的公立学校采取了完全有效的做法，很多学校都在错误地实施这个计划。报告说，调查发现与类似的非辅导学生相比，该举措没有显著改善学生的学习。教育厅掌握了出进学校实施导师学习计划所需的资讯，但没有利用这些资讯推进改进工作，亦未能根据既定框架为学校的表现设定基准，这个进一步限制了数据的有效利用。2021年受疫情影响，学生被迫长时间进行远程学习，政府因此推出了辅导计划。时任教育厅长梅里诺强调，这个是政府在当时学校工作中所做的最重要事情。该计划获得了资金支持，旨在通过辅导员与学生的合作，满足学生的个体化学习需求，持续到2025年。自计划实施以来，每年都有超过1500间的公立学校和600多间收费低廉的非政府学校参与。不过，报告说，当我们比较每组相似的学生时，我们发现接受辅导的学生比没有接受辅导的学生更少。同时，不论学生的经济背景或所在地区，接受辅导与否在学习成绩上均未见明显差异。另外，对新州一项类似计划的评估发现，该计划对识字和算术方面的学业进步影响甚微。维州教育厅一再阻止公布自己的评估结果。独立研究中心研究员崔实作呼吁公布更多辅导数据，称维州教育自治与低透明度导致学校决策受限。鉴于该计划耗资多且持续时间长，教育部门需立即行动以改进学校做法。总计报告建议教育部门收集分析数据，推广有效方法，并设定可衡量目标，在全州试点以了解预期效益和所需支持。维州政府发言人表示接受建议，并将研究提高辅导员学习计划的有效性。综合消息，澳洲一些最偏远地区被敦促做好防洪准备。未来几日，内陆地区可能会降下整个季度的雨量。气象网站 Weather 仲报告说，澳洲南部一个异常强大的高压系统将从东部蔓延至澳洲各地，并带来降雨。 Weather 仲网站说，这些来自澳洲东部异常温暖海域的空气中的湿气，在经过澳洲大陆上空时，将与一个高空低压系统相遇。高空低气压和大气湿度的相互作用，将在澳洲中部和东部的广大地区造成异常的强降雨。预计周末南澳部分地区和澳洲中部地区的降雨将会有所增加，并从星期日开始向东蔓延至新州和昆州。 Weather 仲网站表示，南澳、昆州的南部和西部以及新州的北部可能会出现20至40毫米的大范围降雨，个别地区的降雨量预计会超过60毫米，大部分降雨将出现在这个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二之间。 大多数降雨都发生在澳洲内陆相对平坦的地区，以及众多的土路网所在地区，这个增加了洪水泛滥以及公路和铁路关闭的可能性。气象局预计今年澳洲大部分地区冬季和春季将比正常情况更潮湿。这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